我把三个题目哈，写在黑板上，啊，如果你愿意写，就交过来，但也不要写太多了，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时间写，没有关系啊，不要变成你的重担啊，这变成重担的话，我回去也睡不着觉，啊，到这边呢比较无聊一点，啊，所以休息时间可以思考这三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没什么事嘛。哎、欸，我们很轻松哎。以前我们来那个读那个，我是第二届啦哦，大专神训第二届。哇，我们那个时候作业一大堆，哇，超多的，啊，所以那个作业越多哦，这个回顾就越多，啊，所以晚上都舍不得睡觉。都要写作业，哦，啊，这个三个题目哦，第一个就是哀歌，哀歌就是耶利米哀歌，因为我们是要，我们之后要上耶利米哀歌嘛，啊，上次我们讲写的是那个耶利米书嘛，所以我们这次的题目有三个哈，哦，第一个是哀歌与基督的关系为何哈，哦，就是说你把哀歌里面有关基督的，啊，哦，有关预言到基督的，你把它做一个整理啊，哦，然后这些关系你把它做一个叙述。这个先知书一定要有的一个动作啦，先知书里面一定要有一定要有的动作，那这样先知书才有价值嘛，这一卷先知书才有价值。如果这个先知书没有基督的成分在，那这个先知书就没有价值。好像你戴一个戒指，这个戒指的钻戒不见了，你戴它干什么呢？人家会说，哎，你这个戒指是什么戒指啊？哦，没有价值的戒指。所以那个基督就是这一个钻戒的什么钻石，所以你要把哀歌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做一个了解了哈，你了解就好了，不要写没关系啊。第二个，耶路撒冷变为荒城的原因，因为哀歌的最主要的场景在耶路撒冷，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它最主要的场景在耶路撒冷。你在演这一场戏的时候，最主要场景是耶路撒冷。啊，所以耶路撒冷它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这个哀歌最主要的内容是耶路撒冷荒凉了。那从哀歌当中，你如何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荒凉？啊，那耶路撒冷就指的属灵的教会嘛。啊，所以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就可以让我们做警惕，啊，使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能够有所。了解说教会应该要走向哪一个方向，而不要走入那一个荒凉的方向，啊，这是第二个题目。那第三个题目是，请述说哀歌写作的原因。好，哀歌为什么要写哀歌了哈？哀歌不好写哈。哦，我今天刚来的时候，不是今天，昨天刚来的时候，有一个传道就问我说：“哎，王传道，你有没有准备手帕？”我说为什么要准备？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在问我为什么问我这。我突然间因为刚到，他问我说：“哎，王传道，你在上课有没有带手帕？”我说：“有啊。”好啊，还好。后来我过去之后，我想说：“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来上哀歌啦，哦，啊，要带手帕，要流泪啦。好，哦，啊，今天中午去泡茶，他问我说：‘哎，王传道，你泪湿了几张手帕？’”我说我还没有讲哀歌哎，所以这个哀歌为什么要写作的原因在哪里啊？我们稍微去做啊，说一下哈，跟我讲的就是赵平阳传道了。我突然间想没有注意到，哎，奇怪，他以前都没有跟我这样讲过，为什么今天跟我这样讲？因为我跟他睡同一个房间哈，所以跟他比较熟一点。好，我们这三个题目哈。有空的时候就想一想，啊，如果你手痒的时候就写一写，写完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交给我，啊，那就是这三个题目。好，我们再来看那个，24章讲完了，啊，我们看25章。25章这一章是讲到神对万国做公平的审判，万国就是指着犹大国以外了，哦，犹大国以外，当然里面也包含这个犹大国的审判， 犹大国审判。那这一章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十一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十二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他有谈到被掳的时间是70年。那这个是什么时候讲的呢？在25章的第一节这边就讲约雅敬第四年。约雅敬第四年啊，就是说讲完之后再经过了18年，经过18年才应验了被掳的这件事情。所以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就得到神的信息来传讲巴比伦必灭亡，被掳到巴比伦，甚至于是讲到70年为期啦。好，70年为期。好，这是在25章里面比较让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再看29章，耶利米书29章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这里又讲一次70年满了。那么70年满了之后呢，神要怎么样恩待眷顾这些被掳去的百姓，能够归回，回到原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这两处的圣经都是讲到70年满了。后来70年满了之后，真的就好像先知所说的话，他们就回归到耶路撒冷。回归的时候呢，被掳去的圣物、圣器皿一样都没有缺少，一样哦，一样都没有缺少，如数的归还啊，然后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哈。那正好是70年，哦，正好是70年，这你可以跟那个以斯拉记来做一个对照来读。三卷圣经啦，但以理书、耶利米书还有以斯拉记，这三卷圣经你配合来读啊，慢慢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神在之前所讲的预言，透过耶利米先知所讲的70年，真的满了70年之后，神就激动了古列王下诏，要一些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古列王下诏这件事情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作为，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是神激动了古列，神主动了，因为时间到了嘛，时间到了，神当然要激动这个古列嘛，然后让他怎么样下诏，要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好，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我们换回来25章。那这25章里面，如果以这个25章总共有38节的内容来看，我们大概可以分成4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是讲到犹大的悖逆，犹大的悖逆。那先知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在约雅敬第四年约雅敬第四年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除了发生这件事情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看那个36章的第四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好了。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有没有？也是第四年嘛，哈。然后第四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所以耶利米书其实是从约雅敬第四年才开始写的啦，也就是说， 在 耶利米先知当了先知22年以后才开始写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是不是耶利米写的？不是，是巴录抄录的。耶利米口述，巴录抄述。啊，结果他第一次写的耶利米书的内容就被烧掉了。被谁烧掉？被约雅敬给烧了。烧了之后呢，这个神又告诉耶利米说再写，而且写得更多，说今天耶利米书会那么多是这样来的。我们如果有幸到天国去哦，如果这个约雅敬可能进不了天国了哈、哦，我们可以去找他算账一下。少少的你不要，你要写那么多，让我们读耶利米书读得头昏脑胀。他本来没那么多啦，后面你又读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读圣经也是蛮有趣的啦。我们看32节，耶利米书36章32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往的话。哇，这个所以耶利米书会那么多齁，跟这个约雅敬有关系啦。齁、哦、那这个耶利米也是无奈嘛，他本来是要写一点点就好了。那结果呢，这个约雅敬把它烧掉了，那只好再多写一点。写得更清楚了齁、哦、可能之前写得不是清楚。齁、哦、这是耶利米书的由来齁、哦。那我刚举这个36章齁、哦、也就是说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25章的这件事情以外，其实36章里面就是耶利米对巴录默读信息的同一年，同一年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耶利米书约雅敬第四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很重要的一年。 好，那这个约雅敬第四年也是尼布甲尼撒他继他的父亲来做王的第一年，就是巴比伦王的第一年呐、啊，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一年元年呐、啊，也就是约雅敬第四年，所以巴比伦的第一年就是约雅敬王第四年，啊，这我们历史上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哈、啊。那这样子的话，从那个第一节到第七节齁、哦、这里就谈到这个犹大的悖逆不听神的警告。齁、哦、我们来看那个第四节齁、哦。第三节后面这里讲只是你们没有听嘛，没有听从齁、哦、只是你们没有听从。齁、哦、再看那个第四节的括弧。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好、哦，这里就讲他们不听从嘛。到了第七节是一样，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所以短短的七节圣经讲了三次的没有听从，没有听从，没有听从。这就是要来印证这个犹大人的悖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哦、那个重复出现的字很重要，就是这一章的重点，可是这一卷的重点，重复出现的了。奇怪，这句话怎么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就是这一章的重点。所以这章的重点就是犹太人不听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话，悖逆啊、哦、到了那个第八节还讲一次嘛，哈、哦，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啊、哦，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啊、哦，这是他们在末后的这个时代当中，哈、哦，犹太人的硬心悖逆。啊、因为他们的犹大人的硬心悖逆，所以那个第八节以后到十二节是这一段的第二段。啊、犹大将要被掳到巴比伦，被巴比伦所灭。啊、我们来看那个第九节。我必招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啊、注意这一句话哦。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北方我们之前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讲到说北方巴比伦是不是北方人，他不是，他是东方人，他是以那个中东地区来讲他是东方人，所以 耶利米书里面讲的北方之祸还没有完全应验，要到末后末世的来临的时候才会应验，才会应验。所以我们 要注意北方啦，北方就是可怕的民族。北方在哪里啊？哥哥跟马哥嘛，有人说是俄罗斯啦，但是这个 不知道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是北方，反正就是北方就对了。那启示录里面是讲哥哥跟马哥，哥哥跟马哥。那这里有讲我的仆人巴比伦，巴比伦是坏蛋啊，但是他也是神的仆人哦。所以要注意，不要以为神的仆人都是好的。神的仆人亚伯拉罕是不是神的仆人？是。摩西是不是神的仆人？是。保罗是不是神的仆人？也是。但是这里讲巴比伦是我的仆人，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亚述是我的仆人，那这两个国家都是把选民之国毁灭的，灭掉的，但是他也是神的仆人。所以你以仆人自居当然是好啦，但是神的仆人不是都是好的。天使是神的仆人，使者亚伯拉罕是，摩西是，连巴比伦也是。所以仆人的角色是中性的，仆人的角色是中性的。你不要以为你是神的仆人所以你就是好的。仆人他的目的是在工作，为神工作不代表你灵修是完全的。巴比伦也是为神工作嘛，神的旨意是要巴比伦来毁灭犹大嘛，也是在为神工作嘛。但是他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你读哈巴谷书齁，那个哈巴谷是气死，不是气死，哈巴谷是气那个巴比伦气得要命啊，咬牙切齿，是不是？因为巴比伦是坏，很坏的国家啊，所以到后来他怎么样？他神就讲了那个巴比伦有五大的罪，五大罪嘛，五大罪。好，那这个因为神讲了五大罪要受刑罚，巴比伦要受刑罚，所以那个哈巴谷的那个怒怨气跟那个怒气就怎么样消下来了。这是哈巴谷书了，哈巴谷书的内容是这样子。所以巴比伦它不是一个好国家。那我们如果读到那个50章的时候，他在论巴比伦的结局，也有谈到巴比伦的罪恶。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还是称巴比伦是神的仆人，因为神使用他。所以神使用你，你就是神的仆人。但是神使用你不代表你是好的，或者是你是灵修完全的，不代表。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警惕自我的啦，就是说我现在虽然在为神工作，但是不代表我已经灵修完全。好像保罗对自己的期许啦，他说我常常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还是在工作啊，但是他会不会被弃绝？会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灵修不够啊，对不对？他也写信给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免得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一样的嘛，他不但勉励自己，他还勉励他的儿子，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那今天也是给我们一种提醒嘛，我们不要以当神的仆人为满足，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完了，如果你的灵修不完全，你还是被神撇弃的。就好像你是一个爸爸，你拿了一根杖来打自己的孩子，打完之后这根杖会不会得救？这根杖会不会变成你的儿子？不会啊，你还是把它丢掉嘛，工作完了就把它丢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我的仆人这个角色的认定，我们要弄清楚。神的仆人是神的工作之一，但是不代表你的灵修完全了。这是灵修是个人的事，神使用你是神的事，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这样的话才不会在圣工上迷失自己了，在你的工作上迷失自己。这是我们读到这个第九节的时候可以自我提醒了。所以第八节到十一节就讲到犹大将要被巴比伦所毁哈。这里有看到70年嘛哈。 第三段是这个神的震怒的杯哈，就是转向列国了。神震怒的杯转向列国，包括什么？包括加勒底、巴比伦哈，从十二节以后，震怒的杯包括很多国家哈，巴比伦、加勒底的巴比伦，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埃及啦哈，还有埃及。后面这边有好多的一个国家，包括二十节这边哦，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腓力斯地和腓力斯地的诸王、亚斯基伦、加撒、以格伦以及亚什图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诸王哦。那么这一些哈、哦，震怒的杯，神要降灾给他们。那神要降灾给他们呢？我们如果读到那个46章以后，他会重新再讲一次啦。重新再讲，而且讲得比较详细，所以这个我们就带过去就好了。我们到了那个46章以后，它就是46章到51章都是针对列国的审判的一个宣告，神针对列国的审判的一个宣告。那为什么神震怒的杯会转向列国呢？这个是要来让犹大或者是列国他们知道，耶和华真神他不只是犹大人的神，他也是列国的神。耶和华真神的全能不仅仅在犹大国有功效，在列国都有功效。所以神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世人的神。虽然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了，但是巴比伦国的命运、巴比伦国的前途、巴比伦国的一切都是掌握在这位神的手上，包括邻近的列国都一样。所以这一段圣经是要凸显出神的绝对主权，这好像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4章，17节，这是所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25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32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级，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巴比伦国是当时候最强盛的国家，巴比伦王是强盛国家的王，他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但是这个王呢，神却让他吃草如牛，在野地与兽同居七期，目的在哪里？是要让世人知道神在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神的手不仅仅深入犹大，也深入列国，不仅仅可以影响犹大，也影响列国，不仅仅是可以改变犹大，也可以改变列国。这个是在我们耶利米书25章12节以后看到神的震怒的杯所可以明白的，到29节所可以明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是世人的神所有的都掌握在他的手上第四个部分就是30节到38节这里是讲到神将临审判这个列国审判列国。那这一段是很生动的在描写列国将要受审判受攻击神好像这个吼叫的狮子神好像吼叫的狮子我们看那个30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者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一样这是这个神的吼叫，这个吼叫是狮子吼了狮子吼 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啊，狮子就代在圣经里面狮子就代表魔鬼，不是哦，狮子也代表神哦。某一个象征是代表魔鬼，某一些象征是代表神，狮子。然后那个审判官啊，战士啦、啊、都要受攻击，是要受攻击，啊，死人就无数了哈。我们看那个三十三节，到那日从这地，从地的这边直到地的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无人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人多到没有办法埋葬，没有办法埋葬。啊，这是对列国的审判了哈，是神不再容许列国。我们看三十六节，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同牧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三十七节，耶和华发出猛烈的吼怒气，平安的羊圈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啊，这边就形容这个神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啊，所以这里是形容这个耶和华像狮子，啊，狮子，死伤无数了，哦，没有办法去数算，列国的一个结局，列国一个结局。那神的羊圈呢，是平安的。为什么？因为神发出猛烈的怒气，啊，因为神的怒气啊，这个就平安了。这个怒气是向谁？这个怒气是向世人。好，我们来看这个也是跟启示录有关系的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可以对照这个先知书来看哦。我们看那个第七章，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的那个第九节到十七节这一段，第九节这里是讲到神的百姓要受逼迫啊，这是第五印嘛，所以神的百姓就喊冤啊，然后神就出声音啊，说啊，我神要赐白衣给他们，所以要穿这件白衣要受苦啊。哦，启示录中有三件白衣，知道吗？你穿了几件这？启示录中有三件白衣，三件白衣穿了，你才可以进天国呢。你没有穿这三件白衣啊，你不能进天国啊。三件白衣了哈，自己找哈，因为我不是在讲这个。然后那个第二个就是要安息片时啦，神跟他讲说，你要安息片时哦，还没有到，什么时候到呢？等了被杀的满足的数目。所以神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呢，讲了三句话。第一个是要给他白衣穿，第二个是要叫他点点，第三个是要等到满足数目。安息片时就是不要讲话。好了，那第五印过了之后，第六印打开，为什么打开呢？当然是因为第五印嘛，第五印的喊冤嘛，才有第六印的这个结果嘛。所以第六印一打开是为了那一些逼迫信徒的那些人所打开的，所以你看第六印打开的时候，你看不得了啊！啊，大震动，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哦，这个就是整个世界的变化，很可怕的变化哈。那这种变化从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段，你会发觉到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自然界的现象，一种是人间界的现象，对不对？自然界的现象，你给它数一数，有七种。天、星、地、天不是的地、日、还有那个星辰、地，总共有七个，海岛、山林、都卷起来、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七个，十五节以后到十六节是第二种现象，人间界的。君王、臣宰、将军、户户、壮士、为奴的、自主的，重点是后面这一句话，十七节，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没有人站立得住。哦，那第七章以后就讲到有谁站立得住啦，有谁站立得住。哦，所以你看读了这一段之后，你再回来看那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后面这一里对列国的审判的这一些状况，哦，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啦。这个列国将来就是要受这样的审判，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不要说啊，只有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末了有关系，全世界都有关系啊，而且是全世界更可怕。世界的末了是针对这些不信的人，逼迫信耶稣的人哦，逼迫我们来做的这个结果嘛。哦，所以始作俑者不是我们啊，始作俑者就是列国，因为到后来他们要逼迫信主的人。那我们向神呼求喊冤，那再来就是怎么样，神的出手，神一出手呢，列国就惨了，只有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啊。这个站立得住就是第七章以后，这就是神的选民，这个选民是外邦人，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啊，信主的外邦人，因为他十二支派不是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另外十二支派，是指着我们啊，属灵的十二个支派啊。那你就看到什么日出之地，有没有有一位天使从日出地上来，这位天使就是教会，哦，听就好了哈，哦，我不要再找一个圣经章节哈，因为我不再讲这个。日出之地就是指的教会，这个教会要从日出之地上来，日出之地东方，耶稣教会是从东方而来，哦，所以启示录早就讲了，日出之地，这第一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日出之地上来的。所以我们说基督教都称为西洋教啦，从西边的哪一个教会是从东边来的，除了真耶稣教会以外。再来呢，第二个条件是要有永生神的印。永生神的印是什么？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这个印就是什么？圣灵做证据，圣灵就是永生神的印。所以从东方出来，而且要有什么神的印，这就是外在的条件，你才能够站立得住啦。所以将来的审判，如果以列国的审判，他们都要怎么样？他们都要受灾殃。但是呢，你看那个37节他怎么讲？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都寂静无声了。平安的羊圈在哪里？教会啊，对不对？教会才是平安的羊圈嘛，就寂静无声了。本来是什么受苦的声音嘛，喊冤的声音嘛，那现在呢，因为神的怒气发怒了，那世人都受灾殃了啊，我们还有声音吗？受逼迫的人、受患的人还有声音吗？没有了，因为神替我们伸冤了嘛，我们就平安，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寂静无声，我们就成为平安的羊圈。好，所以你看，你读了这一段，再回到去看那个启示录，是这一段是在描写什么？预言什么？将来末世来临的时候所要遭遇的现象。啊，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成为那144,000人呐。重点在你要成为那144,000人，144,000人是不是真的144,000人？如果是的话，大家可以回家了，因为已经满了。你在这边干什么呢？144,000人早就满了嘛，对不对？如果以这个真实的数字来讲，144,000人没有满吗？真教会已经成立了90几年了，从1917年到现在嘛，不是吗？快要100年了，再过6年就100年了嘛，对不对？那早就满了嘛，难道144,000早就满了呢？那怎么办？那144,000到底是怎么来的？144,000不是这样算的啦，齁。144,000是怎么算？齁，有两个齁，你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第五节到第八节这边讲有12个支派，一个支派12,000嘛。圣经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啰嗦啦。如果你这样读的，你就可以把它浓缩一下，但圣经你不要乱浓缩哦。圣经这样写有它的意思存在啊，为什么要这样写？你看哦，如果你看犹大一直读到那个第八节嘛，犹大支派中受印的12,000，因为一直读嘛，你就可以把它简化，这个数目有144,000，好，以色列有12支派，每支派有12,000，就结束了嘛。为什么要每个支派都讲12,000？好，这个是有很非常要我们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这个144,000是这样来的。 有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一万两千，一万两千是我们的翻译啦。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没有万这个字，好像英文一样，英文也没有万嘛。你说一万就是十千嘛，是不是？啊，希腊文也是一样，它没有万这个字，它是十二千，十二千。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十二千就是一万两千嘛，是这样翻译下来的。啊，所以十二乘以一万两千就是十四万四千嘛。所以十四万四千，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不是十四万四千？不是，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十二个支派的每个支派是一，每个支派是十二千。那十二是完全数，十二支派，十二门徒。为什么神都要选旧约选十二支派，新约选十二门徒？因为在神的认定里面，十二是完全的，这是神的完全数字。在旧约时代选十二支派，为什么不十三个？为什么不十个就好？十二个是神认定完全的数字。到了新约，神选择十二个门徒，为什么？因为十二是神认定完全的数字，在世上是完全的数字。所以十二十二，完全加上完全的一千是什么？一千是启示录当中最大的数字，千。启示录里面最大的数字是千，哦，所以。十四万四千，意思就是说，在最完全的、最完全的、最大宽容的数字，那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呢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在神里面有没有数字？有，因为会满嘛，会满就一定有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在哪里？在神的认定里面，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奥秘。好，那我们再来看哦，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这里讲我听见，他听见的哦，约翰听见的数字哦，他听见这个声音从哪里来？是不是从人来的？不是，是从天上来的声音嘛。天上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神的声音。所以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十四万四千是神的数字，不是人的数字。那人的数字到底多少呢？我们看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这个时候是谁看？约翰看。约翰看是什么数字？人的数字，对不对？算都算不出来，算不出来啊。所以用神的速度来讲，数字来讲是十四万四千，一个神所包容最完全的数字。用人的数字来讲，算不算得出来？算不出来。好，哦，了解吗？所以大家放心，还可以继续留下来，你还可以得救了，不是满了啦，哦，所以留下来就有意义了，哦，不然大家走光了，我就没得上课，哦，那我一个人讲话，哦，不好，哦，所以这个了解这个意思吗？哦，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二十五章，哦，为什么讲那么久？我们再回来看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这边有讲到平安的羊圈，好，就都寂静无声。为什么无声？前面是嘀哩呱啦嘀哩呱的大叫，为什么？因为他们受苦啊，受苦有好几种原因嘛，一种是因为罪受苦嘛，一种是什么？因为逼迫受苦嘛，患难受苦嘛，不管什么苦，反正都是嘀哩呱啦一直叫嘛。然后呢，神怎么样？神一定会有作为的嘛，一有作为的时候，在神的选民当中，这些有罪的呢就要被刑罚，对不对？那无罪的怎么办呢？无罪受苦是因为列国外邦的一个施压嘛，战争嘛，欺负他们嘛，所以他们受苦，所以神也要让这一些人没有声音，就让列国怎么样受审判。那么列国受审判之后呢，这些人怎么样感受到神的深渊已经在他身上表明出来了，他当然这种冤哀深渊的声音就怎么样止息下来。所以有冤要伸，但是不是你自己伸冤哦，你要懂得向神呼求，神啊神啊，你不要出去说，哦，我要主持公义，不需要你主持公义啦，但是你懂得要向神伸冤，向神祷告，向神伸冤，这是最好的伸冤方式啦，哦，最好的伸冤方式就是向神伸冤，你再怎么叽里呱啦神都会听啦，但是你不要自己伸冤哦，自己伸冤的话神就不理你啦，因为你很行嘛，你很行就要 让你自己去行就好啦，你不需要我，所以神就不会出手。这个寂静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寂静是对一个 深渊者的一种抚慰，让他从哀声载道的环境当中平息下来，这就是神的作为。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就第七印你打开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这里有讲到极静嘛，对不对？那这个极静跟那个耶利米书那个极静有没有一样啊？不一样哦。耶利米书那边所讲的极静是内在，你内在的平静安稳啦，已经怎么样？已经是那个你的冤已经得生了嘛，所以你原本的那种不平的那种心已经稳定下来了。但是启示录第八章第七，你打开那个天上极静约有两个，是不是你的心境？不是，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你的环境，是什么？神要来了，神要来了。啊，神要来了呢？天上极静约有两个，恐不恐怖？恐怖啊，对不对？为什么恐怖？如果你是一个不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人，你会不会害怕？吓死了。在家里你打破了一只爸爸很喜欢的一个壶，那个茶壶，爸爸回来了，看到那个茶壶极静了两刻，那个孩子吓死了，哇，这个爸爸这个在酝酿这个怒气，这个一巴掌过来不是晕了就是魂就是倒了。这个那极静的时候，那个是对犯错的人一种惩罚，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天上极静约有两个，对恶人来讲是很可怕的。到底神要怎么做啊？这个很可怕。那个是一种很威严的。但是耶利米书那边讲的是很平和的。哇，我心里得到平静了。那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认为啊，圣经里面讲极静通通把它换成是一样的。那不一样。情境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先有心里的平静安稳，你才能够面对将来神的极境。你如果没有心理平静安稳，你怎么将来面对这个神要来的那种极境呢？你会吓死啊。会害怕的趴在这个地上皮皮抓。这个两刻真的是不是度日是度分如年。赶快过去，但是没办法，还是两刻。那两刻是启示录当中最短的时间啦。两刻是启示录当中最短的时间，就表示什么？虽然害怕了，但是以神来讲是给人类最小的惩罚了，因为很短，很短。两刻，这个是26章，不是25章。那我今天早上跟昨天有谈到说，为什么要被掳70年嘛？有神特别的旨意存在，这70年满了之后，他们归回。他们整个犹太人的信仰做了一个180度的蜕变。这70年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在信仰上是完全的改变了。几百年来，神透过好几代的先知，越罪恶的时代先知越多，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先知很多的那个时代都是很罪恶，所以我们台湾也是很罪恶，因为传道很多，必须要那么多传道才有办法去掌控这个事局。那中国大陆传道很少，对不对？很多国家传道都很少，所以传道不一定要多啊。传道多，它表示这个事局不好掌控。你看圣经。这个世代越混乱，神兴起先知越多，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功效？没有功效，没有功效啦。所以神就使出杀手锏，好吧？你在这个地方不好好待，不好好的守没关系，我就一次把你全部都拿走，拿到巴比伦去，放了70年之后再把你带回来，你就会乖乖的来守。这是神在这一件事情上的一个手段。那真的经过70年之后回来的以色列百姓蜕变了，怎么蜕变呢？明天再讲。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要晚祷会嘛。明天我们再讲为什么70年之后就有这个变化，到底有了什么变化？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没有自修自修，我很清楚了。好，一起默祷。